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4月11号，公元2002年5月2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来自中国的信徒感激澳洲政府给予拜见达赖喇嘛提高心灵修养的机会。拉萨河鱼类濒临灭绝。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周五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展开为期10天的访问。达赖喇嘛这次澳大利亚之行会晤级别最高的政坛人物是联邦反对党副领袖。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对达赖喇嘛访澳发出了警告，称中澳现实关系良好，但敏感问题需小心处理。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在参加了东帝汶的独立仪式后访问了中国，庆祝澳中建交30周年，而没有会见达赖喇嘛。西藏独立的支持者对总理霍华德不会晤达赖喇嘛提出了批评，霍华德则辩护1996年达赖喇嘛访澳时已经会晤了他，这次则不必。不过民众对达赖喇嘛的访问反应极为热烈，达赖喇嘛抵达澳大利亚后，在首站墨尔本的演讲吸引了约3万人参加，在墨尔本机场同样受到大批民众的欢迎。在墨尔本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达赖喇嘛接受澳大利亚《星岛日报》记者提问时，重申致力于他的所执行的中间路线，不寻求西藏从中国分离出来，而是希望看到西藏完全自治。只有这样，西藏才能保存当地的文化和环境。达赖喇嘛指出，他此次来澳大利亚访问的目的不是政治活动，他不强求澳大利亚的领导人与他见面。他表示，不希望造成不必要的尴尬场面，或是给他们带来不便。另外，达赖喇嘛昨天首次在澳洲墨尔本批评以美国为首的反恐行动，指反恐政策只会触发暴力循环，冤冤相报，最后不可收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澳洲的演讲与传法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特别是华人界的信众。一位从中国天津移居澳洲的马凯斯女士通过电话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啊，你好。
哎，你好，请问你是从哪里过来的？
我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
啊，你为什么要到澳大利亚接受达赖喇嘛的演讲会或者什么传法活动呢？
啊，我们主要是提高自己的那个精神修养。
那你对流亡在……好好，继续说。
那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边，也没有什么这个可忧虑的，有吃有穿哈，生活也很好，无忧无虑。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每个人的心灵上的那个提高和修养。所以我们决定学习一些帮助我们提高自己的那个 spirit 那个方面的精神生活。
那你们从中国大陆到澳大利亚见到了在澳大利亚的流亡藏人，以及见到达赖喇嘛，感觉如何？
啊，我们没有这些分别，我们觉得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因为他们也都像我们自己的政府一样，也是我们的亲人，都爱护我们，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人。其实我们中国的政府和中国人民也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他们都一样，没有区别。在我心里，我不觉得他们有任何区别。
那么自1979年以后，达赖喇嘛已提出中庸之道，向北京方面提出解决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藏族问题，但是至今中国政府拒绝给予任何回应，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啊，这个关于政治方面哈，我不特别感兴趣，他们都是有自己的那个理由，可能也许那没有 right time to come， 那等那个 Red Time Come 呢，他们会这个接受那个达赖喇嘛那个和平的建议，因为呢我们大家生活，大家都是在一个世界上生活，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那么呢就希望我们每一个那个成员嘛，家里的成员都幸福都快乐，我们都是一个就好像兄弟姐妹嘛，虽然我们穿不同的衣服，长不同的肤色，但是我们的心灵都是应该是 very 这个 close， 不很近的。
那么这次从中国大陆到澳大利亚，接受达赖喇嘛的演讲以及各种就是宗教活动，您认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知道那个达赖喇嘛呢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有更多的 compassion， 去对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去爱他们、关心他们、照顾他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过上幸福的那个快乐的生活。同时呢，也教给我们呢，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智慧。我们的智慧呢，其实每一个人的智慧都是一样的，就是被我们无始以来的分别呀、执着吧，被遮住了。如果我们把这些分别、这些和执着都把它去掉，那么呢我们每个人都是 perfect， 那么大家在一起生活就更容易了，就更方便，而且更容易那个 understand each other。
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和处境下使你产生接触达赖喇嘛以及去聆听他的传法呢？
我在想哈，这个达赖喇嘛是精神领袖，那么我们要追求精神上的生活呢，比如我去回中国大陆，那又很远，那么呢有这么好的，就像天赐良机一样，把这么好的这个那个佛送到了我们的身边，你说我们要不来学习，那不也就是太傻了。所以我们不管多远，不管花多少钱，多么辛苦，有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要来到这个身边来接受他的教导，接受他的教诲，使我们提高我们的心灵的这个修养，让我们不能白白的来到这个世间，我们要完成自己的使命，提高自己的这个精神生活的这个水平，那么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更好的为身边的人服务，更好的为这个社会和自己以后就是回到国内为国内的人民服务。
一个问题，请问你是否有计划以后回到大陆以后，把达赖喇嘛从达赖喇嘛身上所学到的一切什么慈悲心、怜悯心再传达给其他的大陆朋友？
如果我有机会回到这个大陆的话，或者是我现在的机会留在这个的，不管我在哪里，我都会把精神这种的达赖喇嘛的精神、佛陀的精神、慈悲的精神、智慧的无垢的这个智慧的精神，所有的通通都要继承下来。同样呢，也要发扬光大，不但要告诉我的朋友、我的亲人，告诉身边所有的人。这个世界上有非常那个美好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东西，还没有理解的东西，但是他们非常的美好，我们应该把它接受下来，发扬光大，使我们世界的人民生活的更幸福，就是更这个更好吧。
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能否介绍一下，简单的介绍你的简历或者您的姓名？
我叫 Cindy McKenzie， 我住在 Brisbane。那今年呢48岁，也没有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同时呢也在家多注意精神上的那个修行，在家经常的就是念佛。我们非常的感激那个澳洲政府，其实也没跟政府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们非常感激澳洲的人民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难得的这个机会，这个机缘，使我们见到这么伟大的人物佛陀来到我们的世间。所以呢，我们非常的感激他们，同时也希望他们呢，happiness， 还有他们那个生活快乐，万事如意，加喜得乐。
谢谢，加喜得乐。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首府拉萨河鱼类濒临灭绝，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德基美德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日发来消息，据一位不愿录音和透露姓名的近期流亡藏人指出，近来西藏各地的野生动物、鸟类、鱼类等遭到非法滥杀，导致很多珍稀野生动物濒临灭绝，使当地藏人对这些严重存在的现象表示极为担忧。 特别是中共入侵西藏以来，不仅剥夺了西藏人民的人身自由权，连野生动物、鸟类、鱼类等的自由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现在正是藏历四月，按照西藏传统的佛教活动，每年的这个月称之为萨格达瓦，是藏人造化善业的月份。就在这整个月中，藏人禁止杀生、吃肉等，从而举行各种放生、布施、转拎锅、累积六字真经等佛事活动。移居在拉萨的汉人借用藏人放生的机会，大量捕捞各种鱼类，在市场上叫卖，因卖鱼者不计其数，使很多鱼种在水分不足的环境中死亡。这种情况每年发生，但一年比一年更为严重。据另一位来自拉萨的流亡者透露，近来拉萨河的鱼类由于卖鱼为生的汉人日渐增多，使很多珍贵的鱼类在经历一场大面积捕捞之后，已完全步入了灭绝状态。另据中国官方西藏日报报道，每年四月底至七月底之间，正是拉萨河随着降雨量的充分，河流面积步入扩大的阶段，同时也是鱼类处于繁殖期。但是由于很多捕鱼者正利用这个季节进行大量捕捞，导致鱼类的繁殖遭到严重的破坏，部分珍贵的鱼类已明显的濒临灭绝。
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美道为您播送的已故十世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
广大群众的思想情况很好，加之经济方面，藏族地区的农牧产业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有一定的贡献，因而出现了一个现在值得怀念的人性娱乐，生育增长，有名有实，国泰民安和有益无损的美满时期。此后藏族地区由于多种原因兴起了叛乱，在对其进行平息时，农牧业生产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不言而喻，这给群众的生活造成了困难。正如我的上面陈述的那样，有些地方把大多数有劳动力的男人，有些地方把不少有劳动力的男人逮捕关押，因而使劳动力严重减少，所剩下的妇女和老人小孩等也由于自己的父亲和儿子，或者是亲戚朋友，或者是亲爱之人被逮捕关押，极为焦心，对农牧业生产无法心情舒畅的细致动脑的不浮夸的搞好和提高生产。特别是藏族地区评判后，在改革方法上不根据所剩广大群众大多数人的愿望要求觉悟水平，多以盲目冒进或粗暴强暴二者为主，所以改革中发生的问题比西藏多得多。但是这方面没有必要做详细的陈述。总的来说，人民公社是按照全国人民的愿望，由伟大毛主席的精明智慧而诞生的，是历史上光辉的崇高的大喜事，具有对人类物力财力等力量共同进行组织的前所未闻的性质，是合作社等时期不能完成的许多工作能够顺利完成，对改变我国一切贫困面貌发挥了和正在发挥着各方面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性质的作用。
以上听到的是已故十世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Thank you.